老师，我觉得你解说的《论语》跟别人都不太一样哎。
哦，怎么个不一样呢？
以前听的都好简单啊，大多是照字面来解释。每次考试啊，我都随随便便的写，可是考完之后什么都忘了。不像老师，都是以生活为例子，这样好容易了解《论语》的意义。以后考试啊，如果再考《论语》的话，我就要用老师所讲的来回答。
哎，版权所有哦，你要是要用啊，我可要跟你收版权税的哦。
是吗，老师？你会收吗？
你说呢？
你才不会呢，要不然这怎么称得上是做学问，那么市侩。
好小子，其实这《论语》我一个章节还没跟你说完，你就已经学会了做学问的道理了。哦，你在这儿等着我呀。
那当然喽。
你哦。
哎呀啊，我差点忘了。
什么事啊？
哎，是这样的啦，过些天我要回乡下去看我外婆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去看外婆了，所以我想买点东西送给她，可是我又不知道买什么好。
你好好想想啊。
我是在想啊，可是我每个月的零用钱有限，我必须到百货公司去看看，好难哦，身上就只有那么一点钱，想买好一点的东西都没办法。
很懊恼哦。
对呀。
大德，要不要听点意见呢？
好啊，老师，你说我买些什么东西给外婆比较好？
买些什么东西我们不在这里讨论，但是我却要告诉你一则章句，当你听完了这则章句之后，你就可以拿捏该买什么东西送给外婆了。
真的？
哎，
那老师你就赶快告诉我那是什么样的章句。
这是《学而》篇里面的子夏所说的一句话。子夏曰：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治其身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，虽曰未学，无必谓之学矣。你看这则章句一开始就说贤贤易色，
两个贤加在一块儿。老师，这是不是加重语气的意思？
不是，这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，一个是动词，一个是名词。而动词呢，是当作看或者是遇到来解释，名词所指的呢，就是贤人，也就是说有学问的人。
我知道了，老师。
嗯，
这句应该解释成，当我们遇到一位有学问人的时候，就要不顾一切的尽全力的好好追随他学习学问。
你这种说法呀，完全是照字面来解释的，如果真是这样讲的话，这则章句就太不近情理喽。
啊，我说的不对啊？
当然不对了。贤贤易色，这是说在我们看到一个学问好修养好的人的时候啊，自然就会对他产生肃然起敬的态度。色，颜色的这个色字啊，所指的就是态度的意思，这可绝对不是为了追随有学问的人就不顾一切或什么的咯。
原来是这样解释啊，那我真的是搞错了。那么老师，看到有学问的人跟孝顺父母有什么关系吗？
有关系啊。现在我们就来看贤贤易色接下来的事父母能竭其力这句话，这就是讲孝道。孝顺父母，这是为人子女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但是尽孝道却应该有个限度。
有限度？什么意思啊？
这很简单，有个故事说，从前有个人家很穷，母亲又生病了，
孩儿已经把药给您煎好了。
哪儿来的药啊，孩子，
又向药铺赊钱了，是不是啊？
我，娘，
别再赊钱了，孩子，将来咱们拿什么来还人家呀？
可是娘的病，不吃药怎么行呢？
吃了又怎么样呢？别费劲儿了，我这只不过是在拖日子罢了。
不，娘，您会好起来的，您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改明儿我就找个好大夫替娘医治。
好大夫，那可是要银子的。
我知道，我会想办法的。
想办法？咱们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当光了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孩子，是娘拖累了你，娘对不起你。
娘，您别这么说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娘，
孩子，
好热闹的市集哦，可是我上哪儿去挣钱呢？店铺、小贩，全都不要我。可是娘的病……哎，前面买胭脂的大婶儿，瞧她腰间里别了不少的银子，那个钱袋只要轻轻一拉就可以拿走了。而现在人来人往的，哎，我该死！我怎么有这种可耻的念头呢？我……
孩子，娘这身子只不过是在拖日子，娘对不起你呀。
不，娘，您会好起来的，您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孩儿一定会弄到钱给您治病的，我一定会的。对不住了，大婶儿，我需要借用您腰间的银子，我娘病了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原谅我，原谅我。对不住，大婶，碰到您了。
你这个小子，走路怎么走的？算了算了，
谢谢谢谢，得手了，快走啊！
真是的，毛毛躁躁的。哎呀，我的钱袋！哎呀，抓贼呀！我的钱袋给人偷了！
啊，被偷了！钱了？
怎么回事？
我的钱袋被前面那个小子给偷了！
小子，那个小子，追呀
追
呀
追
呀
追呀追呀！
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啊！
放开你！上衙门再放你吧！走！
这些人怎么那么凶啊？抓了人就准备往衙门送？
嗯，你认为这些人的做法不对吗，大德？
也不是不对了，只是情有可原啊。老师，你不觉得这年轻人去偷钱是无可奈何的事吗？其实他也不愿意这么做嘛，可是谁要他们家穷，否则他根本就不会做出这种事来救治母亲。
我算准了你会这么说的，不过说实在的，这个年轻人还真是让人同情。可是大德，如果我们把他这种行为放在学问上来看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这是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养才会如此这般的。
这话怎么讲呢，老师？
你看啊，这个年轻人他有一颗孝道的心，孝道之心，这是要靠学识来培养的。这个样子，他才会知道自己是超过了本身的能力，做些过分的事情来孝顺父母，这是不对的。这就是事父母能竭其力的意思。
超过自己的能力，做过分的事情来孝顺父母，这是不对的。
怎么，悟出了什么道理了吗？
老师，我竭尽所能想买些东西送给外婆，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超过自己的能力，做些过分的事情来孝顺他老人家呢？
嗯，可以这么说。
那我
想出来送什么礼物给外婆了吗？
我想我有多少钱就买多少钱的礼物好了，就算是礼物不是最好的东西，相信外婆也会非常高兴的，因为那是我的一片心意。
嗯，好极了，大德，你终于悟出了这句话的真谛，不错。嗯，很好。 既然你能了解弑父母能竭其力的含义，那么你能解释一下弑君能治其身的意思吗？
这是说我们在对君上做事的时候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做，对不对老师？
你呀、啊，你是没把弑君能治其身里的这个君字搞懂，所以才会做这样的解释。
我说的又不对了。
嗯，是不对啊。
哦，那君这个字当什么讲呢？
君呢、啊、这是对朋友对平辈的一种尊称，而不是指君上皇帝的意思。这句话是说，
不论朋友或是同事曾经答应过的事情，就要言而有信，甚至还要竭尽自己一切力量去做。
嗯，这次说对了。不过我还是要做些补充哦，那就是我们替朋友做事，虽然要尽自己一切力量去做，但这可不能说是一套做是一套，然后背地里再去扯人家的后腿哦，这就是很不诚恳的行为了。
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不道德的行为。
所以咯，我们都要尽量的避免犯这种错误。
嗯，我知道老师，我会注意的。
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贤贤易色，弑父母能竭其力，弑君能治其身，这两句话呢用白话来说是怎么说的。这是讲看到修养道德好的人要肃然起敬，在家里头我们则要竭尽心力去爱家庭爱父母，在社会无论对人对事或者是对国家，都要放弃自我的私心。
那么老师，这则章句的最后一句与朋友交言而有信，这是不是谈守信的问题？
是啊，与朋友交往需要言而有信，这个道理相信谁都知道，并且也愿意朝这方面去做。说实在的，想要做的尽善尽美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不过子夏呢却期勉人们都能够做得到，所以他说，
人们在与朋友交往如果能够做到言而有信这个地步，就算这个人没有读过一天的书，我也会认为这个人是有学问的。
这就是子夏对做学问目的看法，从这里就可以让我们更深切地感觉到，求取学问光靠读死书是绝对行不通的。子曰，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，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每次我一读到这则章句啊，我就会联想到一些身材肥胖的人了。
老师，你是不是指君子不重则不威而言啊？因为好多胖的人，他们常常会用这句话来调侃自己，表示不胖就显不出威仪似的。
可不是嘛，在我小的时候啊，就遇到过这样的笑话，那是我爷爷那个时代的故事了。
哥哥，等等我们，哥哥，
快点嘛！
老哥，您的小孙子小孙女儿来了。
爷爷，
爷爷，
你们来做什么？怎么不念书去？去去去，念书去！
是，爷爷，走吧，妹妹。
老哥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孩子玩得好好的，你干什么板起脸孔吗？小燕秋请不到，你也用不着这样嘛。
哎，你懂什么呀？这根本就是两码子事儿。咱们这会儿啊，不管在谈什么，见到孩子都得这样。
您这什么意思啊？
这就叫做重。你看我这么大的块头是干什么的？ 这就是君子不重则不威。
什么？老哥，您一身的肉就是为了重这个字儿啊？
嗯，
如果不重呢，是不是学问就不稳固了呢？
不不不不，那可不。
亏您想的，您还真有本事啊！啊，哈哈哈。
啊，怎么这么解释啊？
很可笑是不是？嘿嘿，还有呢，说无友不如己者这句话呀，甚至于还有人说成是交朋友不要交到不如自己的。这话假使真的是这么讲的话，这问题可就大了。
怎么说呢老师？
很简单呢，你看，假如真照他们所说的，交朋友的层次只能比自己好而不能比自己差，那么我问你，我们就以大学校长来说好了，他要交朋友只能跟谁交呢？
跟部长级的人物。
很好，部长级的人物。那部长级的人物又要跟谁交朋友呢？只能比他高哦。
比他高？
嗯，
那只有总统咯。
好，那谁又比总统还大呢？
比总统大，上帝。
上帝？你还真会想啊。行，上帝就上帝吧。那上帝又要跟谁交朋友呢？
上帝交朋友，这个
找不出来了吧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如果真按照这样解释的话，这些人可全都要该狠狠地打他300板屁股，因为像他们这样乱注乱解，中华文化全都要给糟蹋了。
那老师，
嗯，
事实上这则章句到底该怎么解释呢？
解释这则章句啊，我们还是得要从章句里边重要的字句开始看起。
君子不重则不威。
嗯，
这里面重要的字句应该是重这个字吧，因为刚才老师讲的那个小故事好像重点就是这个字儿。哦，
的确，大德，你的观察力相当的细腻哦。而君子不重则不威的重这个字啊，它是该当作自重或者是自信心来讲。
自重？
嗯，
自信心。
是的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一个人要没有自信，也不会自己重视自己，这个学问就不稳固了，这个知识对你也没用了。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人格，自己的信心来，这也就是学则不固主忠信的意思。
听老师这么解释，这则章句还真的跟身体的肥胖扯不上关系哦。
谁跟你说有关系来着啊？
那老师，
嗯，
无友不如己者，这又当什么讲呢？
这是说啊，你不要认为所有的朋友都不如自己，事实上没有谁是不如谁的，在这天底下所有的人聪明智慧都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。
老师，
嗯，
你说的这话我有很深的感受。哎，
哦，说说看。
我真的感觉天下所有的人，当然生病智障的不算了，就一般来讲啊，他们的聪明才智的确都差不多，因为每个人的智能都是参差不齐的，也许他某个地方比别人弱，但是也一定有比人强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有谁不如谁的心理。
嗯，很好，大德，你有这种体认真的让人感到高兴。而由这一点呢，我们也可以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。
什么观念？
那就是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啊，假使对他的印象不好，或是觉着他不如自己，于是凡是人家提出来的好主意就硬是不肯听，甚至于还会说人家土啦，没学问啦，总之啊，人家说什么都不对，这完全是把别人的人格都看扁了。
这太不公平了， 这样做怎么可以？
嗯，就是说了，
因此无有不如己者，这就是讲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，而我们应该用其长舍其短。至于过则勿惮改，则是当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长处，发现自己缺点的时候，那就要赶紧的改正过来。
可是老师，
嗯，
有时候我们所犯的是无心之过，自己根本就搞不清楚，这怎么改啊？
我问你，什么叫做无心之过？这根本就是推脱之词。
不是啦，老师，我是说，
我了解你的意思，大德。事实上，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啊，人对于自己的过错，无论大小，都很容易发现。但是人类有个毛病，尤其一个没有修养的人，这个毛病啊，就相当的明显了。
老师，你是不是说自己有错却改不过来？
何止是改不过来呀，根本就是不承认自己有错。特别是事业稍有成就的人，这个毛病一犯的话呀，那简直就一点招架能力都没有了。
什么叫没有招架能力啊？
那意思是说啊，他可以找100个理由来支持自己的错误完全是正确的。其实啊，人不怕犯错，但是却怕知错不改。所以当我们一旦发现有过错的时候，能够勇于改过，这才是真学问、真道德呀。